段时间都是在看约翰福音，其中最近的几次是在看七章和八章。七章和八章呢，都是在讲到这个朱棚节那一次在朱棚节上所发生的事件。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八章的最后这个部分，是48到59，题目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先一起祷告。主，你在这里，我们谢谢你。是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是你把我们从罪恶中，从走向地狱的路上把我们拉回来。你当受到颂赞，你当被称谢。谢谢你在这个里面所付出的代价，也谢谢你的勇敢，你的执着，谢谢你。就求你继续将你的话语教导给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好知道怎么样子来遵行，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跟随你。主，你爱我们，我知道我们都是被你所蒙你爱，被你所拣选的一群人。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有幸在这里相聚，成为阿加佩家的一员，一起来跟随你，与我们同在。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读一遍哈。我们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下一节。我现在先读第48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诸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几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感谢主。几年以前呢，有一个这个橄榄球，这个美国你知道橄榄球是很盛行的哈，有一个橄榄球联盟的这个教练呢，他在比赛前呢，他就被一个记者所采访。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在临比赛之前呀，你给你的队员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教练呀就盯着那个摄像机镜头说：“我告诉他们，不要眨眼，你要是老眨眼，就把你的眼皮割掉。”然后呢，他接着他就又补充说：“因为这种比赛啊，它不适合心脏脆弱的人。我们要明白自己面对是什么样的战斗，这需要荒谬般的勇敢和毅力，而且要坚持整整60分钟。想象一下，如果一场橄榄球的这个季后赛所带给球员们的这个压力都是荒谬般的巨大，不适合心脏脆弱的人。那么当神的儿子为了人类的灵魂，为了您和我的灵魂，在与邪恶的势力在正面对决的这个时候，那更加应该是何等荒谬，何等不能够眨眼的一个时刻。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面对这个黑暗势力的时候， 你可以肯定他那个时候没有眨眼，他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是毫不动摇。我们怎么知道他面对巨大的压力他又怎么知道他很镇定毫不动摇呢？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会看到了。那耶稣为什么他毫不退缩呢？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仅仅是决定一场比赛决定胜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而是他所面对的这个事情最后要决定千千万万男女老少的永恒的归宿，是一个终极的不能够眨眼不能够退缩的时候。那耶稣为什么能够这么勇敢，为什么能够这么镇定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知道自己在做神所喜悦的事，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在保护神的儿女，包括你和我。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们看见这个气氛呢越来越紧张，这个紧张的气氛就像是天上凝聚起来的这个乌云一样非常的浓烈，敌意呢就是愈发的加深，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呢越来越加剧。我们回顾一下第七章的一些内容，在第七章的时候呢，耶稣与犹太人已经有过一次冲突了，在祝棚节的那个时候呢，耶稣告诉他们自己就是永生的活水，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很多人就信了，但是有更多的人是不信的，并且想杀掉他。我们在七章的二十五节就看到这一点，而耶稣呢很沉着很智慧的在回答。耶稣的敌人呢就派殿役去抓捕他，殿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宗教的警察，但是他们空手回来了，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没有拿他呢？殿役就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呀。你想象呀，如果本州的州长命令陶萨的警长来抓捕你，会不会因为你说话而空手就回去了呢？州长会不会看着警长说，哎，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去抓他吗，怎么没有抓呢？然后警长说，因为那个人太特别了，他的说话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如果你要服侍神，可是警长警察要来抓你，你还会不会服侍下去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殿役什么警察什么势力能够阻止耶稣呢为您为我走上十字架。接着在第八章的开头呢，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又设了一个圈套，他们把一个行淫当场抓获的女人呢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怎么可能会当场就抓到了呢？你可以不难想象，这是一个早已经就设计好的一个陷阱。他们对耶稣说，哎，老师，摩西的律法是吩咐要用石头把这样的女人要打死，你看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耶稣说打他，那这就达到了犹太人的希望，犹太人希望群众会反感他，罗马人呢也会以这个越权处死别人的罪名呢来处分来除掉耶稣。如果耶稣说放他走，那又会被作为一个把柄说，你看耶稣都不遵守不尊重摩西的律法，所以怎么样回答耶稣都是一个书。但是耶稣是神，他的智慧无穷，他又是满怀着天父的这个爱心慈心，犹太人虽然在攻击他陷害他，但在耶稣的眼中也是他的儿女。他对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拿起石头就先打出第一块石头吧。于是众人呢都放下石头一个个的走了，耶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罪人，对那个犯了奸淫而受尽羞辱的那个女士，他也看这个妇人是自己的女儿，所以耶稣对他说，以后别再犯罪了，我也不再计算你的恶了。 如果您服侍神，你觉得本来是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别人的赞誉，可是一些权威的人士却要下圈套要害你，你还会坚持吗？但是没有任何的圈套，没有任何的挑拨能够阻止耶稣为您和我走向十字架。既然没有办法在理性上来驳倒耶稣，那就转而用侮辱和谩骂。他们就开始说，哎，耶稣说的话不是真的，8章11节，我们看着，然后接着说8章22节说，哎，耶稣要自杀了，然后到8章25节，然后他们说，哎，耶稣，你以为你是谁呀？8章39到41节，他们说，我们可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就像是今天的这个抹黑的运动一样的，他们散布谣言说耶稣是一个私生子。他们知道玛利亚在嫁给约瑟之前就怀孕了，但是他们不相信童女能生孩子，于是他们造谣说耶稣是玛利亚跟罗马的士兵通奸之后的一个产物。250年后，这个犹太的拉比在这个塔木德中还记述了这一个诽谤，他们甚至编造出来了那个士兵的名字。你要坚持真理，可是呢，招来了侮辱，招来了流言蜚语，你还继续往前走吗？没有任何的侮辱和流言蜚语能阻止耶稣为您为我走向十字架。如果你今天继续坚持神的真理，下面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别人要给你一个标签，要定性，说你是鬼附了。如果你还要继续坚持，他们要打死你，拿石头砸你，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反应？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的，耶稣在这样子的压力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反应。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人想杀耶稣了，耶稣在这个家乡的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因为他揭露那时候的人的偏见，他们就把耶稣推到山崖边，就想把他推下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这是发生在路加福音4章29到30节的那个地方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在山崖边还是在这个圣殿里，耶稣这都是一个非常终极的不能够眨眼不能够退缩的时候。那因为它是关乎到神儿女的灵魂的归宿，就是您，就是我，就是我们的儿女的后，我们的后代。我们所以看见这第八章的时候，当犹太的这领袖们他们输掉了辩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人在这个如果很看重自己的地位，如果当他们要输掉辩论的时候，他们会转移一个话题，他们开始攻击对方的品格。犹太人这样子，他们就攻击耶稣，然后羞辱，如果没有效的话呢，就输出暴力。耶稣的时代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看看查理克克是吧，查理克克就是一个例子，他为了下一代的缘故，他在那里坚持圣经里面的真理，当对方无法驳倒他的时候就羞辱他，说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高等教育，所以没有资格，然后说你30岁了，我们都还是一些大学生，你跟我们来辩论，你这是欺负了我们，然后或者直接叫他就叫法西斯，然后一看还没有办法阻止他，就把他杀掉了。在约翰福音8章48节，就是我刚才我们读到的，也是这样子。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是正对吗？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羞辱的一个阶段了。他们称耶稣为撒玛利亚人，就是在说耶稣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就是认为，如果你是这个家谱啊，能够追溯到亚伯拉罕，神就会接纳你。若有人质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会感到被羞辱。耶稣早已经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不会要想杀掉我。那说耶稣是鬼附的， 就是暗示耶稣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他们希望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比撒玛利亚还差的人，否定耶稣言论的合理性。其实你从前面来看，没有任何圣经的地方显示出来这些犹太的领袖们真的怀疑耶稣的种族，怀疑他是犹太撒玛利亚人。但这个时候呢，证据啊什么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没有人会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考证，只管给他贴个标签就好。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群这个有权势的人瞪着你说，嘿，你是被鬼附了，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你会不会感到很气愤？你会不会感到害怕？是我会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人的正常的反应是避开冲突。但是耶稣呢，没有退缩，因为他眼前的这群人他也爱，因为他心中记挂的是天父的使命，是天下苍生的灵魂的归宿，所以他不但没有退缩，他反而进了一步。耶稣在49-50节说，嘿，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耶稣对于民族启示的这个话呢，他没有回应，他只是简单的说，我不是被鬼附的。但是他下面接着说，你们这样子来对待我，就是因为你们不尊重父。在约翰福音5:23说，叫人如果往下，在约翰福音5: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父得不到尊敬，子也就得不到尊重。所以这些人既然不尊重耶稣，也是就是不尊重天父。然而耶稣呢，却尊重天父。这些人之所以不尊重天父，耶稣说是因为他们只求自己得别人的称赞，而耶稣尊重父，尊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耶稣一点也不求人的称赞，他只求能够得到上帝的称赞。在耶稣看来，人的称赞是虚无的，人今天以为是对的，可以称赞的，到了过一段时间又认为这是错的，这是要批评的。今天以为是错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却又以为是对的。我们还记得5饼2鱼的神迹，当时显出来的时候，上万的人在簇拥他呀，都要是称赞他，但是耶稣毫不在意。耶稣在那个时候立即的退隐起来，当人群发现他围了上来的时候，耶稣毫不客气，耶稣说，你们簇拥我，你们寻找我，不过是想继续吃饼得饱而已，你们真正应该寻求的是灵里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只追求得上帝的称赞，因为上帝才是不变的，他才是永远是对的，他的真理，他的标准是恒定的。上帝说对的，就一定永远是对的，上帝是错的，是永远是错的。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呢，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当我们把我私心或者说一个私欲放在前面的时候呢，把基督的愿望放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贬低了圣子、圣父和圣灵。一个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人呢，就显明了自己不是属神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那群人的脸上的表情，他们本来就恨的是牙齿痒痒的，现在说他们不尊重父，只求自己得人的荣耀，他们的脸估计这个时候都要气得扭曲了。看着他们满面的怒容啊，耶稣接着说下面的话，估计把他们鼻子都要气歪了。51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耶稣所说的死，就是永远的死，是指的我们在灵魂里将永远的与神不可逆转的分离，也就是第二次的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所以生来呢，灵魂就是与神相隔绝，是处于死亡的状态。但基督徒在归信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呢就被神活了过来。以弗所书2:4-5，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此外，肉体的死亡也不能够再拘禁我们，因为阴间和死亡已经失去了它的毒钩。哥林多前书15:52-54，就在一刹那间，就在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所必朽坏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在本章的8:24-51，耶稣已经警戒他们，如果他们不信自己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那现在耶稣呢，是在请他们相信，你们若是相信，就不至于死在罪中。但是他眼前的这群人呢，是没有办法来理解的，他们的灵里面是很糊涂。所以亚伯拉罕死了，虽然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忠心的先知们也死了，而耶稣说守他的道就永远不死，这对这样犹太人感觉啊，这更加能够让我们有理由说你是被鬼附了。那在8:52，犹太人就对他们说，嘿，你看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真的是被鬼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死了，你还说遵守你的道就永远不死，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死了，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那个语气哈。所以这些听众呢，他们只是从肉体死亡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话。那耶稣呢怎么说？你怎么能够说自己会永远不死呢？你以为你是谁啊？其实他们这个话问题如果是态度正确的话是一个好问题，耶稣你是谁啊？但是他们这个是揶揄，是讽刺的口气，嘿，你以为你是谁啊？因为态度不正确，所以他们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只能接受符合自己内心的答案。这种只接受符合自己心意的倾向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表现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如果向上帝祈求祷告一个事情，如果他的回复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倾向是我们继续祷告，直到祷告的把神的心意给扭转过来为止。其实这就是一种伪善，对吗？我们不能够指挥神，我们是应该顺服神，顺服神的愿望和他的计划。很多时候当人呢不能够遇到自己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人就讥笑，人就抗拒。所以犹太领袖们就讥笑说，嘿，你以为你是谁呀？那耶稣就回答说，我若荣耀我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我不认识他，就是说谎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的话是说，嘿，我说的，人若遵守我的话就永远不死，这句话是真的，不是我自己在这里夸口，不是为了让人表扬来得人的荣耀，得人的荣耀很快这个荣耀就会被忘记，不算什么，但是先求父的荣耀，父会荣耀我，这样的荣耀才是无上永恒的价值。那么要理解这一点呢，人就必须要认识神。我们需要再强调一遍，如果要理解什么是父的荣耀，什么是被父荣耀，人必须要先认识父。一个人成了基督徒，与天父上帝开始有了一个关系，但是得救呢 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还要在信心上要成长。如果我们继续的能够投入时间和精力学习如何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会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上帝。学习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那耶稣说自己如果说哎呀我不认识上帝，这个不是谦虚，这是在撒谎，这就会让自己和面前的这群人没有什么两样。听耶稣说他们这些人是在撒谎的，所以这些很自命虔诚的人呢应该很生气，但是耶稣接下来的话让他们更加生气了。耶稣说你们嘴上荣耀的，你们嘴上尊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连他都在等候我的日子，因为上帝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了，如此亚伯拉罕就能凭着信心看到主在地上的日子和他的服事。那他凭信心看见了，他就开心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了我们答案，他怎么看见呢？就是信心。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许所建造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十三到十六节的时候继续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说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所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其实还是可以回去的，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其实从我个人来看，上帝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什么很特别的意象，但是给了他灵里面的一种理解力，是他通过这个理解力看到了将来的事。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些事其实可以看作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出生和弥赛亚的出生都是很神奇。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地献以撒的这个事情跟耶稣在骷髅地钉十字架也是一个平行的关系。麦基洗德与耶稣都是圣经中记载的两个大祭司。所以耶稣说当亚伯拉罕看到自己的日子就喜乐了，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就理解了。亚伯拉罕明白上帝的这个计划，但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并不明白，他们还在思索，他们在想，哎，亚伯拉罕和耶稣中间相差了大概1800到2000年的时间，你耶稣看上去这么年轻，耶稣当时大概多少岁？就是32和33岁。其实我突然意识到，那天看见查理·科克的去世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耶稣跟他是差不多年龄的，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呢，他可不是一个老人，他是一个年轻人，才30岁32岁。所以犹太人对他说，嘿，你还没有50岁呢，你岂能见过亚伯拉罕呢？其实他这一问呢就问出来了这段经文中的这个精华了。耶稣呢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在昨天我们在那个Woodland Hills Mall， 另外一个弟兄和我们在那里跟那一个阿富汗的穆斯林谈话，他就又是很重复这个伊斯兰教常说的话，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十章的那 在那个十章的那个地方，耶稣说父与我同为一，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看见父就是看见我，这些地方都证明耶稣说我就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的这个宣告啊，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距今多少年呀、啊？4000多年了，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耶稣啊。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吗？无论怎么想象，更重要的是你能信吗？通过对比亚伯拉罕，耶稣把自己是永生神的这个意思呢，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亚伯拉罕虽然是以色列人的父，但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看见英文这个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说就有了我，这个英文是 I am before Abraham I am， 这个 I am 就是耶和华在启示自己的时候常用的表达的方式。我们看摩西问神你是谁，他说 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个同样的这个表达的方式。而且耶稣不是用过去式，他用的是现在时。亚伯拉罕死了，可是耶稣是生命的赐予者，一个是被造的，一个是创造者。耶稣是在告诉他面前的这群人，自己就是这伟大的自有拥有的神，宇宙的造物主，今天站在了我们的中间，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满有恩赐，有恩典。圣经中有2700次用到这个 I am 来表达神的这个身份，绝大多数后面他会跟上，哎，主神 I am the Lord I am your God、哦、或者说是耶和华。虽然耶稣一再告诉反复重申自己的身份，可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呢仍然是不明白，因为他们是不愿意明白，他们选择一个拒绝的态度，拒绝听，拒绝信，拒绝降服。8:59，于是他们拿石头就去打耶稣，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至此我们看见要让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转变他们的心意是不可能了，在他们看来耶稣是公开的猖狂的在亵渎神，按照律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呢却躲开了。耶稣悄悄地来到这个祝棚节，然后现在呢他又悄悄地离开了。他已经把生命的道传给了他们，他已经把得救的方法告诉他们了。他希望的是什么呢？通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他希望人能够尊敬他，他希望人能够遵守他的道，他希望人能够认识到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然而人呢弃绝了他。耶稣作为天父的儿子，无始无终，从永恒而来，却在这世上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夜里每个人都可以回自己家了，可是他却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回。白天呢，他要面对着众人的讥笑和死亡的威胁。他为何要忍受这种的羞辱、逼迫，这种居无定所，可是却又义无反顾呢？因为您和我的灵魂比他的血更重要。他看我您的永生比他在地上的生命更宝贵，您和我在天上的位置对他而言比他自己的位置更重要。他放下自己的地位，为要让您和我得着天上尊贵的位置。弟兄姐妹们，最难信耶稣的人呢，就是那些没有感受到自己需要救主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心里面容不下救主的信息，他们太看重自我的价值，所以不能够谦卑地降服在救主的面前。他们本身是其实是处在上帝的谴责之下，却相信自己的造出来的这种理念和宗教能够拯救自己。他们制造谎言，也从而就活在谎言之中。他们忘了这不是真的，他们走在黑暗里面，不跟随生命的光。 因着被罪所捆绑，所以他们虽然活着却是死了的，虽然有宗教的行为，却实际上是与天父和子相对立的。正是他们钉了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称他们是魔鬼的孩子。此时的您是属于谁的孩子呢？上帝是您的父吗？您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亦或是撒旦是您的父？您是在依靠一个虚假的义，一个基于行为的义，而非从信耶稣基督而得来的义。如果上帝是您的父，那么天国就是您的家；如果他不是您的父，那么您的归宿就是在地狱。所以您的选择其实是关乎将来生死的第一大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看见了你的榜样。你每天所面对的是居无定所，你每天所面对的是人的攻击、嘲笑和死亡的威胁。您不看重人的尊荣称赞，你所看重的是让天父得荣耀，你所看重的是将来被天父所荣耀。因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您的儿女们的缘故，为了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将来能够得永生的这个好处，您来承受了这一切。我们谢谢你，你也帮助我们仿效您的榜样。主啊，为您的真理能够站立得住，不眨眼，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退缩。此时我们也在一起为在尼日利亚正在受迫害的这些基督徒们祷告，你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与他们同在，用各种的方法来坚固他们，并且遮蔽他们，不让他们被继续所迫害、所屠杀。你让那一切的屠杀者可以停止。我们为他们来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